各位晚上好。那听说今天晚上有好多新来的朋友啊，可以举个手吗？新来的啊，我听说有20多位，来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这里可说是中国同胞聚会的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这里彼此的认识，对吗？可能呢，在当中有一些是你老乡的朋友啊，同乡的朋友啊。那我们在这里呢，要敬拜神，当然除了敬拜神哈，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彼此的认识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常常纪念你们，虽在祷告上我们有大体的提到说中国同胞了哈，但若可以的话，我们要为你们每个人来提名，为你们祷告啊。我们常常也纪念你们在国内的家人，实在你们辛苦来到这里工作，为我们盖房子，好多都是建筑业的，对吗？啊，建筑业那。工厂，在工厂做工哈，相信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啊，我们在主里纪念你们。好，今晚要与你们分享的题目，刚才主席已经讲了，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在经文里呢，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啊，到底是比喻是什么呢？当然，比喻是两个东西来比较，我们说比喻，对吗？圣经的比喻呢，基本上呢是一个故事，在故事里头呢，耶稣在教导一些属灵的功课啊。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记得比喻不可以成为一个教义的支持点，你知道吗？我们不可以拿比喻来说哦，这个比喻我们就看里头是某个教义。那看到这个法利赛人，我们说这个是恶者，那税吏是好人啊，也不可以这样拿来比喻做个教义啊。但是接着这个故事，主耶稣呢要教导我们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功课。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什么是税吏啊？当然对我们很多来讲是陌生的，对吗？啊，什么是法利赛人？首先，法利赛人呢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啊，因为在犹太教呢，他们很多派系，那其中的一个派系呢是叫做法利赛，那我们把这个跟随他这个派系的人呢称为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呢非常的流行啊。那我们的新约圣经呢原本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啊，翻译为中文，翻译为英文，你知道吗？圣经从希腊文呢今天翻译到大约有2000个语言啊，似乎每一个语言都有圣经，或者说圣经已经翻译到世界的每一个语言啊。当然一些比较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可能还没有一本圣经啊。我知道在菲律宾呢最少还有2族人没有圣经，但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在努力的将新约圣经呢翻译为当地的那在山上的一族人啊。我相信在这一两年内呢，菲律宾的每一族人都有圣经，他们自己懂得的原理的圣经。那这一个字法利塞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分离，因此呢法利赛人很强调这个纯洁的事情，他们与世俗保持一个距离啊。比方说他们不会向 一个非犹太人呢购买食物，他们不会去一间店，然后这店的这个雇主哈是个非犹太人，他们不会去，他们也不会跟一位非犹太人坐在一起吃饭啊，因此呢，他们也不会到非犹太人的家，或者他们不会邀请非犹太人来到他的家，所以他们所谓的以世俗分离分隔，他们过于强调这一点呢，甚至呢变成没有人情啊，没有亲情啊，跟他人没有关系哈，你不是犹太人，我就跟你没有关系。那法利赛派呢，这个派系呢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是早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400年前已经有了。那时候有一位犹太人，他的名叫以西拉。以西拉呢，他小时候被掳到外地去，他是犹太人啊，那被掳到外地去，但是神放在他的心里说他要回去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犹太人敬拜的圣殿呢重建。那时呢他是在波斯国我们说在波斯国拥有一个地位的人，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拥有一个地位啊。那时的王古列呢就允许有一些犹太人回去重建那个圣殿，那以西拉呢就率领一群人回去了。大概在主前445年的时候，他们重建了这个圣殿。那根据以西拉书7:10呢，以西拉立志的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的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以西拉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不但重建那个圣殿，在重建的过程，他在教导犹太人有关神的话语。那圣经说他是照着律例和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一节一节一节啊，一本书一本书的来教导以色列人啊，这个很花时间，对吧？你看圣经哈，那旧约的圣经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这一本书，那你看一看呢，它都有圣经的超过一半了，旧约哈，所以以西拉就一本一本啊，一节一节一本一本的来教导犹太人。那当然他一个人他不能够有效的把神的话语这样的方式来教导，因此呢他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呢选择了一些人啊，把他们分出来，记得吗？分出来的意思就是法利赛啊，把他们分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所谓的法利赛人啊，他们主要的这个职分呢，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很详细的啊，一节一节、一章一章、一本一本的来教导犹太人啊。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哈，新的一代。那一代过去又一代兴起，对吗？结果是什么？结果呢，这个新的一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开始有一点高傲了，对吗？因为他们是宗教的老师嘛啊。那犹太人与他们的宗教呢是不能够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他们的信仰息息相关的那年轻的一代呢，他们开始高傲啊，他们就不 与这个非犹太人啊有什么联系？那、啊、你不是犹太人，我跟你啊是分开来的哈、啊，我不跟你坐在一起，我不会向你购买东西，你也不能够到我家。但是他们能够到非犹太人的家吗？啊，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会去非犹太人的家。他们去做什么呢？他们会说，我去他们的家做老师。所以他们把那个身份、哦、提得很高，对吗？做老师啊，今天你说老师在课堂讲课的，对吗？那古时就不一样，当你说老师的话，就是说我是一个私人老师啊，你聘请我来，我教你。所以那个地位呢是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会去非犹太人的家当老师。那不但如此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强调守摩西的律法。诶，摩西的律法又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圣经的前五本书。你打开到目录呢，你就会看到圣经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书记、生命记，这前五本书呢都是由摩西所写的。这前五本书呢总的来讲被称为律法书。那希伯来人呢有一句话 Torah， 就是律法书的意思。所以他们很强调这律法书，不但是强调这五本书呢，他们也强调守十诫。那摩西给犹太人有十诫，改次我们有机会才来谈一谈这个十诫。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呢，当他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你有守律法吗？你有守十诫吗？OK， 所以当他看到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认为你违背了律法，违背了这个十诫的话呢，他们就会远离你啊。渐渐的，他们与人群呢疏远了，对吗？因为看到每一个人都没有完全的守律法嘛，啊，人是软弱的，对吗？你给他法律，偏偏他不应该犯法，他却去犯法啊！犯法了之后呢，法利赛人就说：“哎，我不能够接近你，为什么呢？因为若接近你呢，你的污秽，我就会沾染到你的污秽啊！就是这个缘故。那不但他们强调律法，他们也强调了这个长老口传的律法。哎，到底什么是长老口传的律法呢？”就是长辈讲的一些话啊，所以长辈讲的一些话呢，到了耶稣的时代，哇，法利赛人说这也是律法，你们要守。我做一个例子哈，拿一个例子来讲。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因为我相信门徒是很饿啦，对吗？他们就用手拿食物来吃，用手拿食物来吃。我看你们都知道吗，在工地看到非华族他们会用手吃东西的吗？其实我们也是啊，要快哈，没有汤匙，没有用具，我们也是用手吃，对不对啊？所以他看到耶稣的门徒用手吃，但是呢没有洗手。那法利赛人看见的时候呢，他就说，夫子，你的门徒违背了律法。诶，在圣经哪里有讲到说吃饭前一定要洗手？那吃饭前洗手当然是好的习惯，对吗？为什么是好的习惯？因为卫生嘛，对不对？所以为了卫生，你吃饭前呢你洗手。但是洗手不是一个律法，他们却把它当这是一个律法啊，他们就去找耶稣说啊，你的门徒犯法。其实他们去找耶稣不是要告门徒，他们要告的是什么？门徒的老师， 就是主耶稣啊啊，没有好好的教你的学生，你看吃饭前没有洗手啊，其实呢洗手是为了卫生，但是呢他们把他洗手的礼仪呢当作一种宗教化了啊，宗教化就是必定要有的，你没有的话你就是违背了这个宗教的律法啊，所以他们把这个长老就是前辈口传的啊，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叫我们洗手对吗啊，叫我们洗手才吃东西，这个是好的习惯，因为这个是卫生，但是这个不是律法啊，若我忘记洗手了不等于我就犯法了对吗啊，是我没有好的一个习惯而已。因此呢在圣经里头法利赛人常常与耶稣作对，圣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要找耶稣的把柄好告他啊，所以门徒没有洗手就啊，老师你的门徒没有洗手啊，其实呢他们是想告耶稣对吗 OK。 那有一次啊，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啊，是他们守为圣的一日，就是在安息日呢他们不会做工啊。那你说不做工那怎样呢，他们也不包括不煮膳食，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膳食他们也不煮的，那吃的怎么办，他们会在前一天全部弄好了，你明白啊？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什么工也不做，因此呢他们也不会洗啊，吃了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盘啊啊，他们的用具啊都放在一边，等到安息日后才洗的啊。所以有一天耶稣呢就在安息日呢医了一个人的病啊。那这些法利赛人看到又来哦，他们又来说什么呢啊，你违背了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说不可以工作嘛，你看你工作了啊，你医了这个人的病，那耶稣他就告诉犹太人，他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有一只牲畜，一只动物哈啊，掉在这个山崖，你会不会去救这只动物？会不会去救？犹太人他会去救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讲，动物哈。是非常的宝贵的一样东西啊。古时人的资产不是在于现金啊，啊，不是在于金和银，因为他们很少有这些，他们的资产是在于他们有多少动物对吗，是以多少头牛多只羊这样的算啊。所以若一只牛掉在这个山崖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跑去救的，所以耶稣说你会不会去救啊？他们就静静了啊？为什么呢，他们必定会去救吗？那耶稣说在安息日医一个人的病有错吗？当然没有错啊。所以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犹太人在那时候呢过于强调一些礼仪，却忽略了这圣经里的这啊经义，所谓经义就是圣经里头真正的意思，你知道吗？他们说不洗手犯法啊啊，在安息日医病又是犯法啊，他们忽略了，他们看不到这个经义圣经的意思，很可惜啊。这就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我们这里又看到他们很遵守宗教的仪式。所谓宗教的仪式哈，我们看到这位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在祷告对吗，所以他祷告哈，他这个法利赛人有祷告啊，祷告就是与神这交通的一段时间，那他们会跟神在所谓的沟通啊。那在沟通的时候他们讲什么呢，他说 我进食一周两次，有没有看到第十二节啊？所以法利赛人很遵守这个宗教的礼仪，他每周他进食两次，所谓进食就是说他会从太阳升天的时候呢，到这太阳下山的时候啊，他们不吃啊，所谓不吃就是十二个小时啦啊，他们不吃，所以他们会进食两次。他们还有呢，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会捐上十分之一，就是把他们得到的十分之一呢，会捐上给他们的会堂啊。所谓捐上就是捐给神，捐给他们的会堂啊。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很持守这个仪式啊。那若你不守的话，他就会来说啊，你看你不守，你不做这个啊。所以他们就拿他们守的啊来告别人，因为别人没有做这样的做。因此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哈，整章的经文讲到法利赛人啊，他说法利赛人哈，他们只把杯子的外面洗得很干净啊，但是呢，他不管里面的是否里面是清洁还是肮脏的啊。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法利赛人太过注重外表了。所以当你看到，若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不会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的穿着了哈。昔日若我们在的话，我们看到，当你看到法利赛人呢，你就知道他们跟平人啊，跟凡人不一样啊，因为他们的穿着呢很特别啊，他们。你一眼看到他们呢，你就知道，哎，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很注重外表，啊，洗手啦，啊，这个他们不动啦。若有人有生病的话，他们也不会接近一个病人，为什么呢？他怕这个病人死了哈，死了就若触摸到这个病这个死尸的话呢，他们就成为不洁净，所以他们不靠近病人啊。耶稣就指责这群的法利赛人，在我们的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一群啊，这一个法利赛人。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谁是税吏。税吏是一位官吏，他是犹太人，但他替罗马的政府呢做工，做什么工？因为他是税吏，我看这个字大家都明白哈，他帮罗马的政府呢收这个税啊。那古时的时候呢，每一次你要从一个地方进一个城，你就要交税啊，这个过门的税，对吗？所以你进去你就要付税啊，你不是这一层的人你就要纳税。所以在这个门口呢就会有税吏啊，那税吏就会收钱。那法利赛人呢最讨厌的就是税吏，记得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税吏也是犹太人啊，只是一个是宗教的领袖，一个是替罗马政府打工的哈，收税的啊。法利赛人呢很讨厌税吏，为什么这样呢？当然税吏他本身也有问题，他们不按照罗马政府的规定收取啊。所以你要进城对吗？罗马的政府说2块钱啊，他说4块钱。诶，为什么4块钱呢？哦，原来是这样，你要进去啊，罗马政府说需要2块钱，但是他会收你4块钱，原因是多2块钱他会放在自己的口袋啊。那我们说他是贪污对吗？贪污哈啊。所以 法利赛人呢很讨厌犹这个税吏呢，因为他不管你是犹法利赛人还是什么宗教的领袖，你要过来纳税啊，那你不纳税你不能够过。那你要不要付？他说你要两块，他要你四块钱，你付不付啊？所以你要进去呢你就付四块钱了，对吧？那两块给罗马的政府，两块他放在口袋里。所以哇，税吏法利赛人很憎恨税吏啊。做税吏的也是人们最轻视的一个职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贪污，他们不义啊。那因为他们常常接触到金钱嘛，对吗？那大体上那时候的人呢是没有这个现金，但是他们有现金啊。那有现金呢，钱呢就污秽了他们的思想啊。为什么或者怎样的污秽他们的思想呢他们的行为呢，他们就变成不道德了啊。那我们看一看第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啊。他说我不像别人啊，这个别人你想一想，他是指着哪个人？税吏啊。其实在他的脑海里呢，他想到的就是税吏，对吗？那最后他就说也不像这个税吏啊，也不像。你什么这一个翻译哈，也可以这样的翻译，也不像，对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就是不像税吏。所以若我们把它翻译为就是哈啊，其实它整句话在里头呢，它指的就是税吏，那个税吏啊。那他说税吏是什么呢？勒索，他勒索啊。其实为什么勒索呢？因为你要进城，对吗？罗马政府是说两块钱啊，当然我不知道多少钱，我只拿打个比方而已哈，说两块钱，对吗？他要你四块钱，你不给啊，你不给你不能够进去啊，不是勒索，对吗？那有急事呢，你一定要进去啊，他就以贪污勒索的方式，对吗？来赚取啊。所以法利赛人说那个人勒索，还有说什么呢？那个人不义，不义，当然他不义吗？对吧？公义的话就是政府要你收两块钱，你就要收两块钱哈，你不可能收四块钱的嘛哈，你收一毛也不对啊啊！但是他不义，因为他会多收，那其余呢放在自己的裤袋里哈。他还讲什么呢？奸淫啊！所以记得这整句话呢是指着税吏而言，对吧？他说税吏奸奸淫啊，犯奸淫啊。为什么他会犯奸淫？因为有钱嘛，钱作怪嘛啊。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要建议哈，你把它收起来 OK。 带回家去啊，跟你的家人一起的啊，这个享用你赚来的钱，不要浪费在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上，比方去赌啊，赌把你的钱都赌光了啊，这是非常的无知啊！你这样辛苦打工，然后去赌一次两次，输到完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税吏实在哈，是在人的眼光呢是一个很不义不道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法利赛人很轻看。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头，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税吏他也到圣殿去祷告。一般上呢，这样的人我们说 他不会倾向什么宗教的，对吗？又勒索啦，又不义啦，又奸淫啦，他们不倾向什么宗教，对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税吏又不同哦，他有到圣殿去祷告哦。那一天他到圣殿的时候呢，刚好法利赛人也在啊，所以法利赛人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在祷告里头呢在告税吏，对吗？他在告他哈。那、啊、奇怪，这个税吏也会去祷告。我要告诉你，当然税吏这个职这个工作哈啊，带来了名声很不好啊，但是不一定说每一个税吏都是不义的。我们从圣经看到有几个税吏呢，他们来信了主啊，有哪些税吏信了主啊？我们看到有马太啊，最少我们知道马太他信了主啊。那还有撒该，撒该，那撒该说，若我讹诈了什么人呢，我愿意偿还四倍啊。所以这些人啊，虽是税吏，但是呢他们在信仰上哈，还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追求的心啊，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来信了上帝。好，回到这两个人的祷告，其实当你看的时候呢，这整章经文好像在告诉我们他们的祷告，对吗？啊，他们怎样的祷告？其实这整章经文不是讲到他们的祷告，这两章经文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让我们看到神，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认识神；第二，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认识人，或者说认识我们自己啊，如何认识神呢？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第九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九节说，耶稣向那些站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啊。耶稣没有说啊，我要教你们如何祷告，因此设了一个比喻，对吗？他是说，我是向着那一些站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他这句话是针对着法利赛人，对吗？对着法利赛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哈，虽然是宗教的领袖，但他们不认识神。在这段经文里头，耶稣要我们认识神，认识上帝。亲爱的朋友，若你是首次来到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基本上在心里你有一个信奉神的心，对吗？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甚至你说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不信有神哈，这是你的信仰，你已经有了一个信仰，对吗？因此呢，世上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信仰了。有没有人说他没有信仰了？有，我听到很多我没有信仰。他所谓没有信仰，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属于一个宗教啊。当他说我没有信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他不相信有神，他也不属于一个宗教，所以他的信仰，他的所谓的他的宗教就是没有神，无神，对吗？所以每个人都有信仰，不可能说我没有信仰了啊。但我们多数的人都有一个宗教的信仰，你知道吗？我曾经有这个机会到好多地方去宣教啊，到大的城市也有，到山上那些部落的民族也有啊。 那你到那些地方，你会看到他们在山上，他们也懂得拜神啊。哎，谁告诉他们要拜神啊？他们跟城市的人没有接触的哈，没有接触。那为什么他们懂得拜神呢？啊，原来是如此，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们神给我们有灵魂，灵魂使到我们能够与神有个接触，我们与神能够沟通。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在我们的良心里头，我们知道有神。啊，虽说很多人不认识真神，他们拜，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那些神，但我们的心里头，每个人的心里头都知道有神。那当我们在尽头的时候，比方我们找不到出路了，那困难太大了，对不对？生死的关头的时候，人都会求神啊，救我，神啊，帮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求呢？因为我们心里头都知道有神的存在，那所以我们会求神。但我们不认识神。法利赛人虽然有信仰有宗教，但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在这一段故事里头，神首先要我们认识他的，就是神看我们的内心。神是一位查看人心肺腑的神啊，他看我们的里面啊，他不是看外表。那我们是看外表的，对吗？啊，我们看外表来断定哈，哇，这个人很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脸是这样的，很凶啊，不一定是这样，对吗？啊，神是看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位法利赛人呢，他外表是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他有信仰，他守信仰的礼仪，对吗？啊，他不抢不偷不犯法了啊，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对吗？那是不是法利赛人就很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呢？不是。为什么不是呢？那从故事里头我们知道吗？在他的祷告的时候呢，虽是向神祷告，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头呢，他是针对那个税吏，对不对？他告税吏，他告他什么？不义勒索奸淫，对吗？那你想一想，这个法利赛人他认识那一位税吏吗？照我来看他不认识他，对吗？只是呢，当天两个人都在祷告，对吗？看到穿着啊，他是税吏，我们知道吗？你看到他穿的就知道他是税吏吗？那你看到这个人穿的，你知道他是公安吗？对不对？所以看到他这样穿就是税吏，所以他就假设是税吏啊，他就说哦，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你看他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啊，我们凭外表来论断人，对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神要我们知道他不是看外在的，他是看我们里面的，你明白吗？所以今晚上我们每个人都站在神面前有同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都是同样的啊。在神来看，没有人比别人高，这个是神看哈，对吗？我是说神在看，因为只有神是在最高的地位，除了神，我们其他的人都处在一个同样的台阶。这个法利赛人他不懂得，他以为他比那个税吏 来的善，来个好。那我们读到这一处的故事的时候呢，也给我们一种感受，他很高傲，对吗？他很高傲哈，我是法利赛人，你看我穿的多么好，多么整齐啊，多么守律法啊。神要我们知道，他看到我们的内心。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看到我们的内心，那他不凭我们的外表来论断我们，人会，但神不会。啊，我们要带着一颗真实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法利赛人很高傲，但神要我们谦卑。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对不起，第二章告诉我们，神抵挡那高傲的人，啊，使那谦卑的人升高。所以我们不可以以高傲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用心灵就是用我们的心啊。那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用心，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不是口里称神，但是我们的心呢是在别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把身体带到这里来，但是呢，我们的心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就是你想的是别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心带到主的面前来。刚才我说，我们神接近那谦卑的人哈。对不起，经文应该是在雅各书第四章啊。刚才我说第二章这个经节是经文呢是错了，应该是在雅各书第四章。当你读雅各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抵挡那高傲的人，对吗？阻挡高傲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四章第六节。神是个灵，我们必须用心灵来敬拜他。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当你说你相信神的时候，你要明白神看你的心。神是个灵，我们不能够拿物质的东西来献给神啊。神啊，你看我带给你啊，带给你这样的东西。若神喜欢物质的东西，那我们带给神的呢就不足以了，对吗？因为那些有钱的人可以摆很多东西嘛啊。那我们在这个经济上呢没有这样富有的话，那我们献上的只是那一点点，对不对？我们的神不是看着这些东西，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啊。第二点，法利赛人不懂得神是有怜悯的神。他看到税吏的罪啊，他没有想到说他可以求神饶恕税吏，他没有求神饶恕税吏啊。在他的祷告里头呢，他只是以他的善和税吏的恶来做个比较哈。我是善的，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那他是恶的，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想到神可以怜悯那个税吏。所以我要告诉朋友们，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我们不至于灭亡，因为神是有怜悯的，你知道吗？神很怜悯我们。若神要照我们的罪来定我们的话，我看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有一次神叫他的一位先知叫约拿，他说：“耶拿，你到尼尼微去，因为尼尼微的人呢非常的恶，我要你去那边传道。传道就是把神的话语传给那里的人哈。那 那里的人呢就会悔改。那当约拿听到哇，尼尼微的人很恶，非常的恶，他们的行为是败坏的哈，他不要去。圣经说什么呢？他就买船票呢，上了船，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大赦去，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个相反的这个方向哈，去尼尼微他不要，他要去大赦，他跑去大赦。这个船呢在海中呢开始起了风浪，对不对？那古时呢当有风浪啊的时候呢，他们都认为这个是神的愤怒，神很愤怒啊，所以就打雷啦哈，这个暴风雨的事情哈。那水手呢就是在船上工作的就说，我们船上有人得罪了神啊，来找看是谁。那约拿就承认了，我就是那一位，因为神叫我去尼尼微，我不要，我要去大赦嘛。他知道他是违背神的那个人，对吗？啊，他就叫水手呢把他丢进海里，他们就把他丢进海里。圣经说有一只大鱼呢把他吞了，大鱼把这个约拿吞了。哎，你说大鱼把约拿吞了，哇，这个不是很糟，对吗？但是约拿没有死啊，过后他从大鱼的肚子里呢出来了，对吗？他还活着哈。那你有没有想，当神使用一只大鱼把约拿吞了哈，其实是救了约拿。为什么救了约拿？你想一想，那个时候起大风浪哎，若约拿掉进海里呢，甚至他懂得游泳，他可以耐得多久？可以耐多久？不久，对吗？过后就溺毙了哈，因为疲倦了嘛。但是神却用大鱼把它吞了，所以他是在大鱼里头呢避难。神的怜悯，过后他懂得神的怜悯啊，他就到尼尼微去。他把神的话语告诉尼尼微人，真的尼尼微的人呢，他们悔改了。神怜悯他们悔改了。那这个约拿就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为什么这些坏人他们悔改，神却怜悯他们？你看约拿不懂得神是怜悯的神，神若要惩罚尼尼微的人，根本就不用叫约拿去，对吗？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方法来惩罚尼尼微人。你看神不是要惩罚，神是要拯救、怜悯、宽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有自己的宗教，但是你曾听过神爱你吗？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爱你，这一句话使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因为我是在一个传统化的家庭长大啊，所以我的祖母我是大孙嘛，所以这个节日的时候呢都会帮他做一些事情啊。我还记得小时候不可以用手指指月亮啊，手指指月亮会有怎样的结果啊，割耳朵。哎，你们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啊。啊，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思想了哈。那你用指头指着月亮呢，它就割你的耳朵嘞。所以我不敢，连讲话的时候我的手放下来的哈，因为怕耳朵割下来嘛，对吗？啊，所以我长大呢，一向来都认为，哎呀。这个神啊是很凶的，不可以冒犯的神。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告诉我，神是爱，神爱。所以我在想，哎，真的啊，若我要相信这位伟大的神，我必定要相信他爱我。啊，他不是一位什么事情都要惩罚我的那一位神啊。若是的话，我就遭殃了，对吗？ 做错一件事情我被惩罚，做一件，那我整天做错，我整天被惩罚，其实我都不能够活到今天啊，天天都受惩罚嘛。神有怜悯，在这段经文神要接着这两个人的祷告让我们看到神有怜悯，对税吏是一个不义的人，但是神能够怜悯拯救改变他，神的怜悯拯救我改变我，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我会不会成为一个不义的人，很难讲，但是神怜悯我，神也可以怜悯你，神要救你。最后神是他是有主权的主，所谓主权就是神他是上帝，是神啊，所以他所做的就在于他的权力之下，那这个我们要认定。因此呢，在第十四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所以你看神的主权，他把这两个人的真正的情况啊，把它倒转，对吗？那一个人很高傲的，他要被降卑啊，降为卑。那自卑的呢，那个法利那税吏，他被升高。那这就是神的主权啊，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很快的讲到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自己。第一，我们要看到自己是个罪人。税吏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说什么，神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对吗？他一开始的祷告呢，他就向神承认他是个罪人。我们必须认清自己，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十三节，他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看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这段经文要我们认识自己啊，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怎样向神来祈求啊。所以若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话，恐怕我们会这样讲，哎，我不用向神求啊，啊，人是最大的啊，人会救自己，人可能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人可以解决他自己所有的问题吗？今天我们处的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我们办不到，疾病我们怎样去解决啊？哦，你说今天科学很发达啊，医学很发达吗？对吗？啊，有病不用紧，一定有药方。但我们看，对某某疾病有了药方过后，又找到另一种的疾病，对吗？啊，为什么是这样？神要我们知道哈，人不能够救自己，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要来相信神，只有神他是全能的。记得第一句话吗？我相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们的神是全能的。若你没有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是在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世界啊。第二点，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需要得救。你说牧师，得救是什么？因为我们有罪，罪有一个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需要神来救我们啊。 不然的话我们要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这位救主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因此这位税吏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在这个祷告里头呢，也带有神啊，拯救我这个罪人，赦免我的罪。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需要，耶稣道成肉身，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不是如灯熄了哈，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圣经说，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最后，我要告诉你，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救你的灵魂。我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和救恩，若我肯来相信主耶稣。朋友，我希望你愿意来相信耶稣，他要救你，他要施恩给你，他要做你的恩友，他要带领你一生。你肯来相信他吗？希望我们从这段经文认识真神，也能够看到自己，那我们就会求靠真神来怜悯拯救我们。好，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把这里的朋友们来交托于你，主啊，你来拯救他们，愿他们能够看到人在罪中实在很绝望，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叫他们能够倒回神你这里来。愿主耶稣基督你来拯救他们。主，保守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但愿我们的敬拜是神你所喜悦的。把刚才所分享的来交托，求主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